湾花莲地震，17人不幸罹难。日本、新加坡伸出援手，是否有政治意涵？远亲是否真的不如近邻？患难之中，究竟谁是真爱？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两韩选手共举半岛旗入场。朝鲜派出美人军发动魅力攻势，韩国民众批评平昌冬奥变成了平壤冬奥。文在寅在青瓦台接见金正恩的胞妹金宇镇，两韩互动给两岸什么启示？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11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台湾花莲发生了地震灾情，遇难者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国台办表示愿意派救援队前往救灾，遭到了婉谢。与此同时，蔡英文总统感谢日本首相安倍为台湾加油，还称安倍是真正的朋友。这究竟是患难见真情，还是真心换绝情？花莲地震能否成为两岸破冰的契机？而在另一方面，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登场，金正恩借机举行阅兵，朝鲜派出的选手啦啦队还有美人军成为了媒体焦点。韩国民众抗议平昌冬奥失焦变成了平壤冬奥。奥运会与国族认同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两岸又能否从两韩的冬奥模式得到启示？海峡两岸的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参加我们讨论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蔡增加教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蔡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蔡增加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蔡增加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的教授林若愚教授参与讨论。林教授，欢迎您做客海峡论坛。
东宁好，各位海峡论坛的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台湾花莲地震还有韩国平昌冬奥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首先带您关注台湾花莲地震，总共造成了17人死亡。今天上午10点正式宣布结束了搜救的行动，搜救人员列队两排鸣笛两次，并向大楼深深鞠躬之后撤出。最后的两名大陆游客的遗体在取得了家属的同意之后，改由大型机具开挖。那么花莲县长傅昆萁表示，一定会把最后两位罹难者的大体顺利完整的给接出来。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在推特上第一次用简体字发文，对陆客的家属表示慰问。不过蔡英文前往医院探视受伤陆客的画面呢，在中国媒体播出的时候，把陆客感谢总统的头衔，总统的两个字给消音处理了。那么中国外交部也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给台湾的慰问函是公然制造一中一台。此外，新加坡派军机载运赈灾的物资到台湾，也被认为带有政治意涵。那么究竟花莲地震能否成为两岸破冰的契机？各方对台湾伸出援手，究竟是患难见真情，还是真心换绝情？远亲是否真的是不如近邻呢？我们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亲笔写下台湾加油这四个字的这段视频。
東日本大震災では古くからの友人である台湾の皆さんから本当に心温まる支援をいただきました。決して忘れ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そしてこの大切な友人の困難に際して日本としてできる限りの支援を行っていく考えです。この困難な時、私たち日本人は古くからの友人である台湾の皆さんと共にあります。日本として全力を挙げて支援してまいります。
而蔡英文呢，也在他的推特上特别用日文表示感谢。蔡英文强调，对台湾在患难之中伸出援手的才是真正的朋友。不过另一方面，安倍在慰问信中使用的这个蔡英文总统阁下一词呢，很快的就不见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批评日本是借赈灾慰问之名，在国际上公然制造一中一台。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中国外交部的说法。
日方借赈灾慰问之名，在国际上公然制造一中一台，有关的做法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违背了日方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中方对此极为不满，并已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好的，听完了这个耿爽的说法之后，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蔡增加教授哦。我们知道这个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笔题字为台湾加油之外呢，新加坡也派了军机运送赈灾物资给台湾。那么有人就认为说，日本和新加坡的救灾行动具有这个政治意涵哦，甚至有批评指台湾是在搞地震外交。你怎么看呢？
是啊，我觉得那个安倍晋三首相这一次的一个他亲笔写上了一个台湾加油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感谢的一个信函，协助的一个信函，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在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台湾是所有的国家当中对日本捐款最多，高达66亿日币。那那个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那其实很多日本人呢，其实就要对开始要对台湾来所谓的一个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报恩哈。那安倍晋三的一个首相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可以代表安倍他对于台湾的一个什么，对个人对于台湾的一个感谢。但是呢，你不能去解读说，哎，台日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因此而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这顶多只能说是安倍他本人对于台湾呢是具有一个好感，对台湾具有一个好感度，所以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台湾跟日本呢，有人称之它为是所谓的一个地震共同体。从三一大地震之后，台湾对日本的一个大力的一个协助，之后呢，熊本大地震，台湾也对日本呢也再度的伸出援手。之前的一个台南大地震，日本呢也开始回报台湾，再加上这一次的一个花莲大地震，所以有人说台湾跟日本是因为地震而建立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民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情感跟友谊，这个是台日之间的一个什么非常特别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关系。但是这种情感的一个关系能不能提升到台日关系之间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突破，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去分成两方面来讲，因为这个人道救援跟台日之间的一个外交，我觉得要做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切割，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道救援的一种关系，这样子的一个台日民间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浓密的一个关系，并不能解读就是说，哦，台湾跟日本现在所有的一个问题，外交上的一个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觉得是不能这样解读。那在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来看那个新加坡的一个它的一个运输机运抵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花莲机场，那有人来去解读说，哎，这个是台湾跟新加坡之间是不是它的一个关系是不是有具体的一个提升？我觉得新加坡的一个军机它运抵花莲机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特别的，因为台湾跟新加坡之间实际是有星光所谓的星光演习之间的一个和军事的一个合作，还有星光计划哦，在这个星光计划的一个下面当中。哎，其实新加坡的一个军机是可以来那个来所谓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机场来进行运补，所以呢，由新加坡的一个运输机来对所有的一个设施来进行运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对整个的一个政治对跟周边关系的一个影响，其实这样子是最小的。
好的，感谢蔡增加教授。那么当然除了国际社会对台湾伸出援手之外呢，当然有很多的中国大陆的艺人啊，还有网友们在微博上发文为台湾祈福。像是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位辽宁的小朋友，他在画面中双手合十，祝愿台湾能够渡过难关。而上个星期呢，正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这里访问的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英，他就表示台湾其实对中国大陆的慰问是非常感谢的。不过林正英也强调，国台办的慰问是刻意绕过了台湾官方的陆委会还有海基会。林正英也呼吁北京不要把台湾当成地方政府。我想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的林若愚教授，其实一开始有蛮多人希望这一次的花莲地震能够成为两岸破冰的一个契机哦。毕竟过去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呢，台湾也曾经对大陆慷慨解囊，而且这一次花莲地震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是立刻打电话第一时间给这个花莲的县长傅昆萁，表示愿意派救援队到台湾。不过很可惜的，相关的发展后面有很多被政治解读了，包括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2月台湾南部大地震的时候，他当时曾经对这个还是马英九执政的这个受灾的台湾民众表示慰问，但是这一次呢，习近平好像因为有政治的考量没有出面，甚至还有中国的网军说台湾地动山摇是习近平的预言灵验了。你怎么看一些相关的说法，还有林正英他的呼吁？
我想表面上看起来理论上是国际救灾，是人道救援，但是实际上都有政治考量的，包括那个日本的安倍晋三在写书法，或者说我们可以回溯到当1999年那个台湾921地震的时候，第一个来到台湾的是新加坡的救援队伍。那么当时那个俄罗斯打算也派救援队，却被中国硬生生的拒绝，阻止他们来。那么另外中国在汶川地震的时候，那台湾也很多的救援队伍要去中国去帮忙，那中国也表示反对。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得到所有的国际救援或人道，当然表面上不论种族肤色或者是国家，但是实际上还是会有政治的考量，我想这是很难的。那么我们当然是跟中国大陆或者其他的国家邻近国家要保持好的关系，那么在国际救援我们当然要用宽容的心去对待，但是还是看到中国大陆就是跳过首都直接到地方去。那么林正英副主委也说的不要把台湾当作地方政府，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好的，感谢林若愚教授。就像林教授讲的，这毕竟是一个天灾啊，大家还是应该要宽容一点，人道一点。那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蔡增加教授了。事实上我们刚从画面中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台湾这次的救灾行动从国际媒体看来可以说是充满了人情味，像是在香港的一对夫妇到台湾旅游，但是被大梁给压住了。那么两人在往生之前可以说是相拥环抱，那么台湾的搜救人员不但向罹难者鞠躬致意，还跟他们说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而且他们是用徒手去挖掘，就是为了让这对香港夫妇的大体能够更完整的交给他们的家属。那其实我们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很温暖的一些细节。那么也有人认为说这次的花莲地震其实可以成为两岸关系破冰的一个契机的，您怎么看？当然有很多政治解读啦，但是北京方面接下来在地震之后到春节期间是不是能够对台湾释出一些善意呢？
其实我觉得自从 M503 事件之后，两岸陷入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地荡。其实我觉得两岸其实应该要利用这一次的一个花莲大地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去让两岸有一个协商的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协商的一个管道。首先我觉得非常的一个可惜，因为那个在那个花莲大地震发生的一个时候，日本跟中国大陆同时都有提出就是希望来派救援队来花莲来协助台湾，但是呢，那个很可惜的就是我们拒绝了，在台湾这方面，接受了日本，但是拒绝了中国大陆。那当然表面上的一个理由都是说日本是具有高感度的一个探测器，但是我觉得如果当时能够接受中国大陆的一个救援队，可以是说是什么两岸之间呢，在这个地震当中呢，伸出了一个友谊的一个手。那当时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拒绝，我觉得是两岸之间呢错失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南北韩呢都可以利用平昌奥运来去搭起友谊的一个桥梁，为何两岸之间不能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花莲大地震来去重启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一个重启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一个管道？所以呢，我觉得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整个花莲大地震当中，还有两具的一个遗体还没有，而且都是来自大陆的一个陆客。我相信呢，接下来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祭拜的一个过程，我相信，中国大陆那边的台办应该我会派人过来。我相信呢，在整个后续的一个赔偿等等，两岸之间还是要什么，还是必须要来进行所谓的一个协商，但是我希望这一次的一个协商呢，能够让两岸断了非常久的一个线，能够重新再接上线。
好的，感谢蔡教授。当然，这次这个花莲的地震哦，有很多的陆客也是遇难，包括一家五口，又快过年了，其实是大家应该更同理心一点的。想请教林教授的是，其实这次花莲地震正值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农历春节前夕哦，究竟能不能让两岸在这个机会能够稍微和缓一些？大家都在讨论，因为之前刚才蔡教授也提到了这个 M503航线的争议啊，让这个春节的加班机停飞，两岸关系可以说是陷入了冰点。那么最新的消息是，中国的国航啊，从今天也就是2月11号开始，一直到15号连续5天的加开这个重庆飞台湾的航班啊，让大陆的台商还有台湾学生可以回家过年。那么这消息一出，我们也注意到网上有人说大陆才是真爱，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这次花莲地震，有不少人批评北京的表现，至少是北京官方的表现。当然，一般民众也是对台湾很多祈福的，我们也都非常感谢。但是北京官方的表现被很多台湾的民众认为说是远亲不如近邻啊，就像刚才蔡教授讲的，接受了日本救援队到台湾，但是拒绝了这个国台办的一个善意。那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大家都说这个应该是患难见真情啊，究竟谁才是台湾的真爱呢？林教授，
对，当然中国大陆表示要派这个救灾队过来，我想那个这是一个很好的善意。那么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也应该要互相宽容的对待，接受中国的善意。但是就是正是最近因为有 M503 事件，还有军舰啦、飞机啦，在台湾海峡四周的绕，所以我想还是两岸之间的互相不信任，这种心理还是很坚强的。所以呢，当然，人性的考量是重要的。不过，因为两岸最近这一年多以来的互相的不信任，或者不理解，或者不沟通，没有平等的对待等等，那我想，两岸之间的领导人或者政府跟民间都要深入的思考。那可能有权力的官方或者高层领导人特别要对这个两岸之间的沟通不良或者两岸之间的互不信任做比较彻底的一个检讨，我觉得这样才是有意义的。那我们也很难期待说一次地震的事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那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花莲地震很不幸的有一些大陆的旅客丧失生命，
是，
但是整体来说对台湾的经济力或者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是冲击很大，所以我们还是要做持续的观察以及期待两岸领导人深刻的去思考，是这样。
的确需要深刻思考，像林教授讲的，说这个两岸之间互不信任，不能说一边要伸出援手，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航空母舰跟共机还在持续的绕台，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林若愚教授，就是我们想请教林教授，如在这一次的这个花莲地震当中，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国家慰问台湾这个灾区，当然包括美国国务院在内。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个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他们无异议的通过了台湾旅行法，那么接下来就是要送全院来审理了。那么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无异议通过这项法案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说接下来要经过全院来审议啊，但是能够得到无异议的通过呢，其实是一个蛮值得注意的事情。那么您觉得美国在这个时候释放出这个讯息的话，是不是表示说对于美台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呢？
我想是有这样的效果，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以后，那么美台关系事实上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更好的关系。那么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对于台湾旅行法或者相关的法案在一个无意义的状况之下来通过，我相信呢对于美台关系的进展是有相当大的意涵。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美国事实上也是把台湾当作 相当好的一个联盟的伙伴，所以呢，我相信在未来美国的印太战略哈，事实上除了所谓的四角钻石联盟以外，台湾也可以成为美国在亚太战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想台湾扮演一个美国一个好的一个好像是一个联盟的角色，对台湾来说，当然对美国国务院或者参众两院来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示范的一个意义。对，是这样的。
请教蔡增加教授，就是这一次哦，虽然这个刚刚这个东宁有为我们大家介绍过，在蔡就是民进党政府对于这次救灾的反应，被人说是这个亲日亲美，但是反中。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从刚刚我们画面上所呈现出来的，像这一次这个安倍晋三首相他写书法，他把这个还为台湾加油这个影片放在脸书上，结果得到了台湾非常很多民众热烈的回响。
对，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像刚刚耿爽他的回应呢，就是说还是在这个政治上一中一台上打转。
对，
就是说如果你中国大陆在这种政治动作上还是这么的就是比不上日本的话，那你怎么能让台湾感受到说这个远亲比近邻来得好呢？反而说这个日本好像对于大陆来讲更关心台湾。
对，
那当然对于这个台湾人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感情来讲，大家都会知道谁就是日本的这个感情攻势至少打动了台湾。你怎么看？
其实我一直觉得啦，安倍这一次他利用自己的脸书，然后来去写这样子的一个书法，然后写一个台湾加油。我觉得安倍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治行销者，哦，不对。然后呢，他这样深深的其实是拉拢台湾人的一个感情。其实我有特别注意到去看那个安倍的一个脸书，安倍的一个脸书呢，他每次的一个发言大概都只有2700个赞，但是呢，他这个为台湾来写向台湾加油的这个脸书呢，竟然有将近40000个赞，哦，其实那个数量其实是比过去高了将近20倍，所以在日本的一个不论是网友或是台湾的一个民间，其实都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我们一直讲说，现在那个大陆一直要拉拢台湾的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拉拢台湾年轻人，拉拢明星。好，那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一个地震，其实就是中国大陆来去拉拢台湾明星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候。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呢，在大陆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上，我们只有看到就是说耿爽的发言人对于那个安倍的一个这样子，就是说他在操弄所谓的一中一台。其实在这个人道救援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机，台湾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灾难的一个时候，其实是不应该把它给一个政治化哈。那其实尤其是那个安倍他在写是所谓的一个给蔡英文总统阁下这样子的一个字，其实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就撤离了哈。那很多人在说是中国大陆的打压，其实呢，根据我的一个了解，大概就是日本的一个外务省，他们自己发现，就是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中日之间的一个麻烦，所以他们自己把它给那个撤离下来哈。那既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我觉得中国大陆不用在这个小问题上，然后来去大做文章哈。所以这个是我对于整个的一个这一次的一个救灾，中国大陆跟日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看法哈，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说，那个国际间没有永远的一个朋友，也没有永远的一个敌人哈。但是呢，我觉得在那个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非常非常的一个密切，但是呢，民心之间呢，两岸的一个民心如何能够交融？我觉得中国大陆呢，它在这个行销上，在所谓的政治的一个行销，甚至在所谓的一个方法上，可以更为是细腻。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的嘉宾东宁。
好的，台湾花莲县地震灾害，患难中谁是真爱？究竟远亲是否真的不如近邻呢？台下南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聊天室发表您对台湾花莲地震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上海唐先生您的电话。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这个蔡英文这种多奴皇民心态啊，必须严厉的批判。安倍如果管不住他自己的嘴的话，武统台湾的时候，解放军会把琉球一起收回的。而特别是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啊， 谈到我这个挟教皇以令西方的这个国策，很快教皇就会颁下这个教皇令。
感谢
解放军公台的话呢，就是我
唐先生
拯救人类，反对同性恋，
发表您的个人看法，感谢您。继续我们接听河南陈先生您的电话，河南的陈先生您好，你在线上了，请说。
啊，你好啊，为啥这个这次这个大陆会有这个日本侵呢？我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啊，这个大陆啊有下五口在这个华联遇难了，
嗯，
好比呀，你家有人到邻居家做客，结果呢邻居家火灾。
好的，
河
南陈先生的口音有点重，我们非常努力的试图在了解他的说法啊。那另外我们也想听听看台湾的听众观众有没有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的。好的，我们先念一位网友他的评论啊，这位 Edwin Chen 他在 YouTube 上面留言表示，他对台湾花莲地震表示慰问，同时也请台湾当局要清醒的认识中共与台湾的矛盾是什么？该矛盾的是宪政与专制的矛盾，而不是族裔之间的矛盾。中共既不代表大陆民众，也不代表台湾民众，中共只代表了中共的寡头，大陆民众是被中共强制给代表的，而不是大陆民众按照法律选举出来的。而进一步呢，中共也从来不敢承认中华民族，中共只承认共产国际，中共才是外来政权，才是殖民政权。这是 Edwin Chen 他发表的看法。那么刚才听完了这些听众还有网友们的评论啊，想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事实上啊，这位 Edwin Chen 讲的也很好，应该要把这个中共就是北京的官方和民众分开来对待。毕竟我们这次看到花莲的灾害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民间的一些慰问跟祈福，那么这些呢也是未来有助于两岸之间互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我想先请这个在台北蔡正佳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评论。蔡教授，
对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当然，那个中国共产党、中共当局其实并不代表所谓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中国大陆哈。那个其实中国大陆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人民跟台湾的一个人民之间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情感，那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回应，我觉得才是最重要。那这一次的一个花莲的一个大地震，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其实绝大多数啦，17个当中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大陆的那个的一个罹难者。
对，伤者跟罹难者。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蔡英文那个总统，他首度利用了一个简体字的来的一个脸书，这就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蔡政府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大陆罹难者的一个回应，而且他也有亲自到医院来去慰问大陆的一个受伤者。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个的一个撇开这些的两岸之间的一个政治问题，两岸之间的一个人民的一个情感如何去强化，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感谢蔡教授。那刚才那个网友也提到说，其实两岸之间呢还是有矛盾，这个是矛盾，是制度上的矛盾。那我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教授，当然刚才也提到这个大陆民间呢对台湾的一些关怀，还有这次罹难者当中，其实有大多数是来自大陆的游客，不幸的罹难，其实真的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哦。不过这个我们看到好像还是。北京官方的这个解读还是蛮令人难过的，而且刚提到说价值上的不同，我们看到这个蔡总统虽然说以简体字表示关怀，也亲自到了这个医院去慰问这个受伤的大陆游客，但是我们看到这段画面呢，在中国播出的时候呢，当然就按照往例的感谢总统，大陆游客说感谢蔡英文总统，这总统两个字就把它消音不见了，这就是一种制度上的不同。那你怎么看这相方面的一些发展呢？
我想台湾的民众水准很高。大体上怀着慈悲为怀、体贴善良的心，那么不管这个罹难者是谁，都去为他们祝福。那么相对来看，我觉得中国的官方要改变做法，还有中国有一些少数的网民，其实很情绪化。比方说在911那个就是2001年 911，在那个纽约的双子星被攻打，那么有一些大陆学生在校园拍手大声叫好，那么另外还有在日本大地震的时候，也有中国的网民说哦，那个日本活该，死最多人越好。我想这是要考量到这个人道主义，那么我们的政府或人民事实上是比较体贴的，用人性的来对待。那么我想这个其实就是民主制度跟共产制度的很大的不同。 那这个制度化的不同，让我们必须要深思，就是说那个慈悲为怀跟人性是有必要来提升的，我想是这样。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谈到这个价值呢，我们想看看这一次地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台湾人的团结，还有这个所谓的台湾价值。那么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之前海峡论坛在专访中共公台大解密作者一三的时候，还有特别提到台湾人在地震之下所展现出来的毅力。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一四安他的说法。
很撑很久，因为台湾，我觉得台湾人很耐打。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台湾每年都被平均六个台风打，又很多地震，
嗯，
又很多其他的这一类的问题。
好的，这是伊斯安他看台湾人，因为有很多的地震跟天灾哦，所以说其实有很多的韧性，还有这个很耐打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想最后上半场讨论就请两位来宾以这个台湾价值来做一个轴心哦，谈谈这一次花莲地震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台湾民众可以说是不分党派哦，全民心连心的一起为台湾集油集气加油，究竟这是不是所谓的台湾价值？因为最近台湾价值这四个字在台湾讨论也很多，我想请两位来宾就以这样一个部分来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蔡增加教授。
对，其实从这次的一个地震来看，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台湾人民为了一个救灾，那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团结，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谈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台湾价值，所谓的一个台湾价值当然是什么？台湾价值当然是以一个民主制度为所谓的一个基础，而且双方呢是互相体谅、互相包容，而且呢就是说人民之间呢其实不分彼此，然后呢一致对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台湾价值当中非常重要的，而且刚刚伊斯安也有讲到，台湾的一个每年的一个天灾非常多，但是呢也从这样子长久以来也形成了一个台湾所谓的一个台湾人的一个韧性。
嗯，好的，感谢蔡教授。林若愚教授。
我想台湾人民受到民主化的影响很深，所以有相当的包容以及国际化的表现，不管是在日本地震或者四川地震都给予无私的关怀跟祝福，我想这个就是台湾的价值所在。那么在未来台湾老百姓或者台湾的政府作为世界或者是亚洲的一份子，同样会继续来提升这样的台湾价值。
嗯，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有关于台湾花莲地震的一些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韩国的平昌冬奥开幕了，两韩选手共举着半岛旗入场，韩国民众抗议平昌冬奥是不是真的变成了平壤冬奥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两韩选手共举着半岛旗入场，朝鲜派出了美人军团发动魅力攻势，正妹啦啦队加油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不过由玄松岳率领的艺术团在表演的时候遭到了韩国民众的抗议，抗议者反对朝鲜的政治宣传，批评平昌冬奥变成了平壤冬奥。此外，奥运史上首见的韩国与朝鲜共组的女子冰球队首战失利，以0-8惨败给瑞士队。团结是否比赢更重要？五色环究竟令谁自豪？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接近了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金宇正代表金正恩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并表示期待平壤和首尔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的紧密，实现统一与繁荣。那么奥运会与国族认同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两岸又能否从两韩的冬奥模式 得到任何的启示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教授林若愚，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教授蔡增加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若愚教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啊，彭斯出席了开幕式，那么川普的女儿伊万卡也将出席这个平昌冬奥的闭幕式。那么金正恩派出了他的皇妹啊金宇镇，从这几天的表现看来，这个金宇镇他的妹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因为被称为是金正恩的伊万卡，金正恩的伊万卡。那么美朝之间是否有可能在这个冬奥期间互动啊？那前北韩的女间谍金贤基他说，金正恩其实是拿这次的冬季奥运作为武器，还在开幕的前一天来进行大阅兵。那么现在平昌冬奥是否真的变成了平壤冬奥，完全在走金正恩的节奏呢？林教授，
那当然啊，这个金正恩不是省油的灯，他也很希望利用这个平昌奥运来达到他在国际舞台上的效果，特别是在政治上，就是显示他的手腕相当的高超哦，可以跟这个文在寅平起平坐，而且把他妹妹派出来。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就是美国副总统 Pence 其实是采取很漠视的态度，并没有对这个事情表示很热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个冬季奥运当作一个政治舞台来看，也不见得有很好的效果，因为金正恩的他的想法其实路人皆知，那么用拉拉队也好，用美人也好，用这个伊凡卡也好，市场还是没有办法掩饰他把这个核武作为一个威胁，那么对于东北亚安全以及区域安全的这个威胁。所以我想这个平昌奥运是不是可以变成平壤奥运，这个答案其实很清楚。大家看到这个金正恩或者他妹妹不是省油的灯，
是啊，
但是会有其他的考量，会有在心里有自己的想法。
好的，感谢林若愚教授。继续也请教这个专门研究日本跟韩国这个问题的蔡增加教授，想请您从两韩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知道，是从这个1988年首尔他举行这个夏季奥运会之来，事实上这是韩国时隔30年再次举办的奥运会，本来应该是好像整个韩国一片沸腾哦，但是我们看到韩国民众的心情却好像很复杂哦，因为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我们看到他的支持率在一部分的舆论调查当中，在确定组建这个韩国跟朝鲜的冰球女子联队之后呢，首度跌到了50%左右。那么当然刚才林教授也提到，这次朝鲜派出了很多这个美女军团啊，这个正妹拉拉队，他们都负有这个所谓政治宣传的任务，但是效果如何好像大家还是打上一个问号的。因为看到这个韩国民众在这个玄搜院带领的艺术团表演的时候呢，门外就是非常激烈的韩国民众的抗议。那么对照两韩选手在入场的时候共举半岛旗，好像为什么并没有办法激发这个大韩民族统一的情绪，反而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呢？蔡增加教授。
那个什么，这次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北韩这一次来参加所谓的一个平昌奥运，那这个是举世瞩目的一个事件哈。但是呢，在韩国国内其实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一个回响。其实很特别的，当文在寅呢，他把平昌奥运然后跃上了一个世界，但是呢，文在寅呢，他在国内的一个民意支持度却没有跟着一个水涨船高，然后反而是往下降哈。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落差？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来看，因为这一次支持文在寅的，其实大概都是20-30岁的这些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呢，套句我们台湾话来讲，他就是一个什么？他就是一个天然毒哈。这些韩国的一个年轻人呢，其实他在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经历了一个天安舰的事件，然后他经历了一个延平岛的一个炮击，他整个的一个成长过程呢，又经历了一个北韩不断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核试爆，所以这些北韩的这些年轻人呢，其实他对于整个的一个北韩，其实他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好感。那这一次的一个文在寅呢，他利用了这一次的一个平昌冬奥，然后呢，随着这个金正恩来起舞，所以呢，让韩国的这些年轻人呢，其实是非常的一个不高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那个首尔的光化门外，其实是聚集的非常多呢，来抗议文在寅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韩国的一个人民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那这些韩国的一个人，他非常害怕，就是什么害怕文在寅呢又再次掉入了一个什么的一个金正恩的一个圈套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次的一个平昌奥运呢，在里跟外产生了一个什么一个非常那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回响，在国际间好像是一个瞩目的一个焦点，但是呢在韩国的一个国内呢却没有引起相当大的一个回响，反而对于那个文在寅呢是产生了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而且这些年轻人他觉得就是说，他们投票选给文在寅主要是要他什么，要他改变过去朴槿惠时期的一个特权，然后来进行经济改革，而不是要来进行南北韩的一个什么南北韩的一个统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文在寅跟他的一个年轻的一个选民之间的一个差距。
好的，感谢蔡增加教授的分析。那么刚才蔡教授特别提到，这韩国的年轻人是所谓的韩国的天然独世代啊，像台湾也有所谓的天然独世代，等于说韩国跟台湾的年轻人之间有一个不约而同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呢，这个有关于奥运会跟国族认同之间的关联，最近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哦，尤其是在这个2008年的北京奥运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两张的图卡，来请两位这个国际关系的学者为我们来分析一下奥运会跟国族认同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哦。那么第一张是这个香港大学针对香港政治身份认同趋势所做的民调，我们可以看到从2008年这个北京奥运之后呢，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这一路在上升，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却不断的在下滑。这跟当初原本2008年北京奥运希望能够激发香港人认同中国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我们来再看下一张，下一张是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针对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认同所做的一个民意调查，这也是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调查啊。那么两项对照，我们可以看，好像这个节点也是落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这个地方哦，让这个北京奥运好像似乎成为了一个分水岭。从那之后，好像认为自己是这个台湾人的也是一路的上升，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也是一路下滑，直到最近好像才稍稍的有一点点起色，在2017年之后呢。那我想说，请这两位专家针对这我们刚刚看到这两张图卡，跟我们分析一下，究竟这个奥运会这件事情，举办奥运这件事情，能不能激发不管是韩国也好，台湾也好，对于这个中国跟这个整个大韩民族的一个自豪感跟认同感，还是说从奥运之后，反而我们看到2008年北京奥运的一个例子是走上了分岔的两条路呢？我想先请在这个华盛顿现场的林若雨教授来进行分析。
我想很清楚哦，就是奥运的举办，事实上跟国族的认同哦，可能有相关，但不是直接的相关。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从刚刚的图卡，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哦，可能是很公正的。当奥运表现好的时候，中国队好拍手，日本队好拍手，台湾队好也拍手。也就是说，刚刚这里面提到的，就是说天然独或者年轻世代是头脑比较清楚的，那么他们所看到的一个国际的现状，实际上就是两峡海峡两岸制度的不同，然后分隔一甲子以上哦，那么想法跟心态都不同。那么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事实上台湾的人民哦，其实这个认为说双方的来往互相的了解越多越好，但是也不必一定要勉强绑在一起，或者说奥运一定要组一个队去参加，或者说两边的国号要一致，甚至未来要形成一个国家哦。我们从这个两个韩国或两个德国哦，从这个举办奥运的这个过程来观察，就是说可以是一样的哦，也可以是不一样，但是重要的就是年轻人或者选民或者台湾的老百姓，他们真正的民意在哪里？我想可能还是期待一个比较民主的制度、法治的社会。那么这跟奥运举办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国族认同的相连性。
好的，感谢林若雨教授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蔡增加教授。我们知道看到这个朝鲜呢，过去经常的利用这所谓的亚运、奥运这种国际大型的体坛赛事来操弄所谓两韩之间的民族统一的情绪。那这次更是派出了金正恩他自己的妹妹皇妹啊，到这个韩国去跟文在寅会面，就直接谈到了希望未来两韩能够统一繁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然后我们看到这韩国的选手在开幕式上也共举着这个半岛旗，被称为统一旗哦。你怎么看这个？就刚刚我们看了两张图卡，分析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的一个香港跟台湾的走向。我们知道这个台湾之后就出现了所谓的太阳花。 那香港有所谓的战中，好像看起来是跟北京奥运当时希望的给台湾跟香港的这种自豪感是背道而驰的。你怎么看？
对
相关的专家对于所谓奥运自豪感和国足认同之间的分析呢？蔡教授，
其实我觉得奥运的一个自豪感其实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效应，大概就只有运动的一个那一个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自豪感，那一个月之后大概就的一个边际效应大概就逐渐降低了。刚刚我看到的那个图卡就是2008年台湾呢认为我是所谓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这样子的，我是台湾人比例逐渐上升，然后我是中国人的逐渐比例下降，然后呢最近呢2016年2017年又逐渐的一个上升。其实呢2008年是北京举办奥运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忽视了一个什么一个外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2008年是什么？是马英九开始执政。马英九开始执政了之后呢，在台湾的一个民意非常特别，也就是说当你一个什么马英九，我们都知道说他推动所谓的一个 ACT 法，有人说他是亲中的，一个亲中的一个政权出现的话，反而呢认为我是台湾人的一个比例却逐渐的一个上升。那现在呢蔡英文呢有人说他是反中，有人说他反中，反中呢反而认为呢我是中国人的一个比例是逐渐的一个上升。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民意非常特别的，也就是说一个反中的一个政权会让我是对中国的一个好感会逐渐的一个什么会逐渐的一个下降，但是一个亲中的一个政权呢却会让那个什么我是中国人的一个比例呢会逐渐的一个上升。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微妙的一种关系，所以跟所谓的一个什么那个运动的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共同举办运动，然后来产生这样的一个国足的一种凝聚感，我觉得这种关系并没有太大，反而是跟所谓的台湾的政权轮替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联性。
好的，感谢蔡增加教授的深入分析。那么究竟奥运会的五色环令谁自豪，团结统一是否比这个体育比赛的胜利更加重要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奥运史上第一次这个朝鲜跟韩国合组的这个女子冰球队，他们的首战并不如预期是以0-8惨败给这个瑞士队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两韩共组的这个女子冰球队首战失利韩国民众也有一些反应，我们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说的。
정치적으로볼때는잘한것같다고생각하지만스포츠쪽으로는아무래도갑자기 정치쪽에서갑자기밀어붙인상황이기때문에그렇게좋은결정이라고는생각되지않아요너무기계적이라고해야될까뭔가자유스럽지가않고뭔가강요된것같았어요
경기로만보게되면은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这位韩国民众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以韩语回答的，他大概是说这次的女子冰球队组建的非常的匆促在政治上或许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但是政治上体育上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决策，因为最后是以0-8惨败了。那另外他也认为说对于这个朝鲜派来的这个正妹拉拉队，他认为是很机械化不自由，而且他觉得这些女生是被迫的。那有另外一些这个韩国受访者表示呢，第一次组这个女子冰球联队呢为他们加油的时候感到非常的特别，不过比赛的结果不论如何还是觉得很有意义。另外也有一位女性受访者说她从来没有想过统一这件事，她是一个年轻的韩国民众，但她认为能够帮这些来自朝鲜的女孩子们打球的时候加油是一件好事。好的，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林若愚教授，就是事实上从这个体育赛事它可以激发出人的这个情感，就是族群跟族群之间的情感了。比方说像历届的这个大型赛事我们就不用说了，最明显的就是像这个去年的世大运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台湾的这种意识特别的明显了。那未来在2020的东京奥运的时候已经也有这个台湾的这个一些团体说要用这个台湾的方式来名称来进入这个东京奥运，而不要用中华台北那么您觉得就是说是不是目前以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各种国际赛事的场合，大陆得了多少金牌或者是他们的表现成绩如何，台湾人是无感的。那么台湾人更重要的是注意自己的这个团队他们表现如何，那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可以就是部分的反映出当前的两岸关系就是互为因果互为影响，您的看法？
没有错，就是我们已经了解到就是台湾人民比较热烈比较兴奋的可能就是对王建民或者对台北市运会 就是大学运动会。那么对于北京奥运啦、或是其他的地方哈、这感受其实是一致的，就是说我刚刚也提到，对各国表现好的就给予赞扬跟鼓掌。那么整个说起来，想要借由体育运动达到族群的共同的认同，或者甚至要促进两岸的统一，我觉得是困难的哈。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华府的2049智库，明石凯先生也提出所谓的一国两府，但是呢，在台湾内部的这个影响或者回应并不是那么热烈哈。那甚至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武力哈痛恨或者一直想要强调武力统一，可能说不定两国两府的呼声会更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社会所期待的是比较良善的沟通，还有这个制度化的认同，而不是说哦，可以借由体育运动哦就可以达到就是族群互相接受、互相承认。我想这个距离哦，这个族群的认同或者想要达到统一，距离是非常遥远的，可以这么看。
好的，谢谢林若愚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蔡增佳教授，就是这个本来在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这个朝鲜半岛的关系还是很紧张的，突然这个两岸突然就可以金正恩的态度一转变，两韩就可以共组队，共同参加这个平昌冬奥，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这个组队之前呢，金正恩曾经有一段话说，朝鲜半岛的统一可以由两韩人来完成，意思就是说想要把美国排拒在外。那么另外呢，就是文在寅他在上台之后，他反萨德系统以及与美国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很明显。那么像这一次，大家也更可以感觉到文在寅是亲北韩的这个态度也相当的明显。但是您刚刚也提到，因他这个与北韩走得越近，他的这个民调反而下跌的越低。
对，
刚刚东宁也提到一位女性的这个南韩的加油者，她说她对统一是无感的。
对，
那么想请教您，这个是不是就是文在寅的这个想法跟大多数人的想法是背离的？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说南北韩组队以往也有过，但这一次好像在南韩国内并没有那么受到瞩目，是不是它的效应已经在递减？
对，其实呢，这个在南韩国内哈，尤其是南韩的一个年轻人啊，支持统一的人其实是越来越低。那特别是整个，尤其是南韩的一个经济这几年的一个越来越成长的越来越快，跟北韩之间的一个距离越大哦，越来越大的一个时候，这个就让南韩人的对于那个统一的一个意愿就是什么，就越来越小了哈，因为他们觉得说南北韩之间的一个统一，他们必须要付出更高的一个代价，所以在经济上，然后在甚至呢，现在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北韩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个脱北者，他们到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南韩的一个境内生活，也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水土不服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分离越来越久的一个南北韩距离越来越久，经济的一个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人的思想的一个也差距也是越来越大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现在支持统一的其实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文在寅呢，他的一个对北的一个倾向，在2000年。还有那个所谓的金大中的阳光政策的时候，也许当时可以引起很大的一个回响，但是呢，经过了18年之后的一个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边际效应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越来越低的哈。这个也就是文在寅自己始终呢，他没有想通的一个最主要的地方，他还是他的一个想法还是跟过去的一个18年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整个南韩的一个民意跟南韩的一个国内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想法，早就已经不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执政者，他在一个想法上应该必须要与时俱进，而不是说只是存在的一个过去自己的一个既得的既定的一种想法，而没有随着外界的一个甚至是人民的一个想法而随之转变，我觉得这个对文在寅来讲会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又是怎么看这一次的韩国平昌冬奥，还有这个究竟两韩的冬奥模式能给两岸什么样的启示呢？来听听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上海的周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周先生。
我认为这个朝韩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令人看不懂。我估计这个 竞争想摆脱目前的孤立境地啊，他急于想跟韩国搞好关系。我这个文在寅他是左派，他以前是卢武铉的阁僚。那卢武铉开始执政的时候呢，想和这个北韩搞好关系，结果碰了石灰。那现在呢，这个现在这个竞争发出这个和谈信号呢，正投其所好。正投其所好。
好的。感谢上海的周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不过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还有一位云南的李先生，云南的李先生你在线上啊，请稍微简短一些发言。李先生请讲。
我刚才跟你们，我一起看你们这个，我看看你们对这个韩国的冬奥这个评价，我感觉不乐观啊。
好的，谢谢。
我对这个
云南的李先生感谢您。我再很快的念一位网友的留言好了。这位风铃火山网友在 YouTube 上留言说，平昌奥运会不会给两岸任何的积极启示，因为朝韩之间是敌国，而现在两岸之间也绝非友国。那么就以风铃火山网友这位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做总结好，究竟我们看到两韩现在一个情况，给两岸未来什么样一个启示，究竟两岸跟两韩未来的是分是合。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林若愚教授跟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总结。
我想华盛顿这里或者是美国中国台湾的关系一直很密切，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过去寄望于台湾人民，然后强调一个和平的方式，但是最近以来好像就是比较一直强调武力就我们刚刚说的军舰跟船的飞机的绕台，那么就是比较上来说比较不关心台湾人民的心理反应，那这样的话其实会让台湾人民的心理距离跟大陆越来越遥远所以我们看起来人民的情感或者人民的这个意愿是很重要的，那这个也就是台湾的民主跟中国的制度化的最大的不同，因为台湾是民主，中国大陆还是一党专政，所以在未来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就是必须要靠这个政府跟民间或者大家的共同的智慧跟努力而不是用武力来恫吓这样只是让两岸越来越遥远。我想就说到这里，谢谢。
好的，感谢林教授。台北的蔡增佳教授一分钟总结。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两韩的一个模式其实并不适合于两岸的一个模式。当然我们都知道说两韩呢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经济差距是其实非常大的，但是最近呢两岸之间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崛起之后，那再加上台湾这几年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就是停滞所以两岸之间的一个整个经济发两岸的一个经济关系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几年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一个省份的一个 GDP 逐渐的一个超越了一个台湾，那想必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应该会引起很多台湾人呢对于那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制度上的一个向往，但是从台湾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民意看起来好像似乎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两岸之间的一个人民的一个情感才是一个最重要，经济发展反而不是这样的，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首先我也代表中广新闻网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先在这边跟台北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还有蔡增佳教授以及华盛顿现场的林若愚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三位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话题的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再过几天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了，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先拜个早年，祝大家平安顺心。狗年好运旺旺来，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及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谢您的。